们继续来看大卫之夜。上一次呢，我们先读一段的圣经。撒母耳记下第七章，撒母耳记下第七章，第四节。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，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？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是在晚上发生的，这是一个夜景。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十二章第十六节，十二章十六节，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，而且进食，进入内室，终夜躺在地上。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，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，他却不肯起来，也不同他们吃饭。那么我们知道这段故事也是在晚上发生的，所以这是大卫一生里面另外一个夜景。好，我想我们圣经暂时读这么多，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上一次我们还没有交通完的。我们知道上一次我们讲到大卫的夜的时候，我们特别注意到在大卫登上王位以前，大概神训练了他14年。其实他大概15岁的时候，神就暗中的就高了大卫。那就着生命来说，他是王，因为他被圣灵充满，但是还没有宝座，还没有冠冕，有王的实际，但是呢没有王的外表，没有王权的外表。所以从实际最后到实现，那这个中间呢刚好经过了14年。那么这14年可以说是大卫逃亡的14年，流亡的14年，他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被人追赶。所以这14年呢，大卫可以说学了许许多多无数的功课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们知道神终于把他送到宝座。那么15岁的时候是神高他，但是呢他还需要等，忍耐的等，有一天他的弟兄起来高他，不光是犹大家的，还有以色列家全家起来告他。所以等到他们都起来告他的时候，最后他就登上宝座。所以我们说过，就着属灵的应用来说，今天呢如果我们为主做权柄的话，当然需要圣灵来告我们，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等着我们的弟兄来告我们。圣灵告我们就是神把我们摆在那个位置上，那弟兄们来告我们，就是弟兄们从心里面知道说，果然不错，神是把我们放在那个位置上。所以这个就是大卫的故事。那大卫做王一共做了40年，所以大概这样大家可以知道，大卫一生大概是70岁的样子，大概这样子。所以前面的15年是他还没有受膏以前，然后14年呢我们知道他受神的训练，那么最后呢就登上宝座。那么我们讲过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呢，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呢是在大卫的谱系底下，就是说主耶稣乃是根据大卫的谱系，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，那么主耶稣不光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也是大卫的儿子，所以呢他应当将来就是坐在大卫宝座上的。所以整本的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王，但是什么样的王，是根据什么模式来做王呢？原来我们的主乃是根据大卫的模式来做王。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一生下来他是王不错，但是没有多久他就开始逃亡，他逃到埃及去。 所以从马太福音第一章开始，我们就很清楚，主耶稣就像大卫一样，大卫怎样先卑微然后升高，大卫怎样经过逃难被人追赶，但是最后呢却被带到宝座。那大卫是如此，我们的主也是如此。那大卫今天，大卫的我们知道是大卫，当他还没有登基以前他已经是王了，不过呢只有跟随他的人知道他是王。我们的主今天也是这样，我们的主已经是王了，在2000年前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，但只有神的教会知道，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我们知道他是王。所以大卫的国度呢就能预表什么呢？就能预表基督的国度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讲到这天国，给我们看见天国就像大卫的国度一样。那大卫的国度是什么呢？就是他先是在一般真正爱他的人 做王的，但是有一天要被显出来，他的确是坐在宝座上。所以等到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，那么全世界都知道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。所以这就为什么马太福音特别给我们看到，我们的主他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原来他是这么做王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卫可以说是基督的预表。但是呢，当圣灵用大卫的时候，让用他做预表的时候，就安排他一生。所以我们知道说他就经过了一些的苦难，有的时候他会问说，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，原来神是用他来做预表，来发表基督的灵，发表基督在十字架上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灵那个感觉。其实大卫也许自己都不明白的，但另外一方面也给我们看见，神要得着一个合乎他心意的人，毫无疑问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。借着他，然后呢，我们说基督就被带进来了。所以感谢主，这就是大卫一生。那大卫一生不是为着自己活着，乃是为着将来要来的那一位而活着的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他活的他怎么样过日子，就叫人。他怎么样过日子，不是根据他自己，乃是根据将来要来的那一位是怎么经过的。所以这样不知不觉的，你看见大卫就磨成了将来要来的那一位的样子。所以我们读大卫一生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学许许多多美好的功课。所以这样大卫的业对我们来说才能够产生帮助，对我们来说才有意义，我们才能够学到许多的功课。那么上一次我们已经看到第一个阶段，就是在他登基以前，那么我们也看过几个的夜晚，那么可以说概括的就介绍了那14年。我们知道他怎样接受十字架雕刻，那最后呢神终于把他放在王位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自然接着的就是从撒母耳记下5章开始。你叫第五章，那就是他开始做王了。那么讲到做王的时候，那就是说大卫宝座的建立。所以你读下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宝座的建立有几个因素，有几个要素啊。因为我们讲的大卫的宝座就是预表基督的宝座，所以这里面有很重要属灵的意思的。那么当你看见这个撒母耳记下来形容大卫的故事，他不光讲故事，也给我们讲原则。那么现在大卫终于坐在宝座上，那这个宝座是大卫的宝座，而大卫的宝座不要忘记是个永远的宝座。大卫的宝座是永远，为什么是永远的宝座呢？因为最后有一位，最后我们的主要坐在那个宝座上，要把国度一直带到永远。所以如果你要形容圣经里面大卫的宝座，那么大家记得从第五章开始，就是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开始，那么我们就知道说神怎么建立，神怎么坚定这个大卫的宝座。所以那个可以说是 大卫一生最好的事儿。他登基了，但是这里有几个步骤，这几个步骤加起来才是告诉我们说大卫的宝座是怎么建立的。那第一，就是他一定要把耶路撒冷城拿下来，这个可以说是根基。换一句话说，他就定都于这个耶路撒冷。那不要忘记，这个当他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以前，这个城呢是在耶布斯人的手里，在敌人的手里。但这个城呢是很坚固的城，大卫不可能把这个城拿下来的，因为这个耶布斯人呢已经布置好了，叫大卫绝对没有得城的可能。所以呢，甚至于他们就把这个瞎子啊跟这个瘸腿的就放在城墙上面，意思就是讥笑大卫说，我们根本不用正规军来和你对抗，你根本不可能进来的，我们可以说是把我们的城保护的这个滴水不漏，没有人，你不可能能够见缝插针，你不可能有一个缝能够进来，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这个城是个坚固城。那今天如果大卫要登上宝座，他第一件事就是要把耶路撒冷城拿下来。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耶路撒冷城原来是什么？原来是和神的永远旨意发生关系的。因为亚伯拉罕他虽然住在帐篷里面，他是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，而这座有根基的城呢，乃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如果神要经营一个建造一座城叫耶路撒冷，那他需要预备一个器皿，要能够得着耶路撒冷，这样神的旨意才可能开始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原来大卫的宝座是和耶路撒冷发生关系的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所以最后，所以圣经怎么形容呢？圣经形容说，那是锡安的宝藏，那个地方叫锡安，而且他是锡安的宝藏，所以呢，大卫几乎不可能把它拿下来的。但是我们说，最后大卫还是得胜了。那么大卫怎么把这个城拿下来的呢？我们知道，原来呢，他是从什么？从水沟里面，你就是说这个大卫呢，他就第八节，你看第五章第八节，大卫说：“谁攻打耶布斯人？”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，所恨恶的瘸子，瞎子。然后第九节，大卫就住在宝藏里，给宝藏起名叫的大卫城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在人来看，这个城根本拿不下来的。但是最后呢，是那个水沟啊，就是借着水沟，大卫就进来了。原来有一个秘密的通道。现在考古学家，你每次到以色列去，你到耶路撒冷去，你就知道那个水沟是个垂直的。你如果去过耶路撒冷，你就知道，你进到考古区，你就看得很清楚的。那有一个像有一个这个像什么呢？有一个就像圆筒一样的，那么从上面一直到下面，那么人呢就可以从上面就可以。那么那个水沟呢，是一直到那个就是基逊泉的取水的地方。所以当你打仗的时候，这个水泉最重要了。但是现在有一个隐秘的水沟，你可以从这个水沟呢，还仍旧可以去打水的。所以没有人知道这个在什么地方。但是结果呢，你看见当大卫攻打这个城池的时候，他就沿着那个水沟就进去了。所以最后呢，终于把这个耶路撒冷拿下来了。所以从此以后呢，这个锡安就代表了耶路撒冷，因为把锡安拿下来就代表得胜。所以锡安呢，在圣经里面是一直代表得胜者的原则，这一点很重要的。所以耶路撒冷一面是摩利亚山，是圣殿的基地，另外一方面呢是锡安山，是代表大卫的宝座，因为就在这里，大卫就把他的宝座设立在这里。